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很开心啊，在这个网上广播的时候呢，21号万峰生日，很高兴在生日的时候呢也能跟你一起主啊救救我。
但是我们播出是19号啊，
19是电台，21是网络啊，所以呢没问题，都是好的哈。记得7月29号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77周年台庆了，
还有8天
啊，对了，那8天或者10天呢、啊嗯？那我们呢，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在短波发射里头都可以收听到的。6点到7点呢，是我们的崇拜；然后7点到8点半呢，就是我们的感恩庆典。
嗯、
那感恩庆典那个部分，在我们一友电台的那个中波广播1566里头都可以听到的、
嗯。
那记得留意了。那我们今天回答欣欣的问题啊，他说呢。我身边有个姊妹，她很有钱，她经常买清真寺的食物还有用品、
嗯、
因为我经常去她家，她也拿这些食物给我吃，我就不敢吃，只能说我吃过了，就吃得很饱，就撒谎了，
那就不对了
啊！可她呢却让我带回家，那带回家怎么办呢？我就拿回我家给我家弟兄拿来喂狗。
哎呀，
那请问老师，清真寺的食物我们基督徒可以买来吃吗？
清真寺的食物呢，他们应该没有拜过什么的，所以
有，他们有 halal 嘛， halal 嘛，那个清真食品
是拜过的。
嗯，对啊，阿轰去监督去处理的吗？
处理，他没有做过任何东西吧。
我
不知道了，
就有，
但是我知道啊、我们这边呢，潮州他们呢就会拜完以后呢，就将那些给人吃，但是有些没有拜的，他们将那些没有拜的就给亲戚朋友，给我们这些外人呢，所以我觉得没问题的。
对啊，你有没有想过？牧师吃饭的时候也把食物拜过，就是呢，你感谢天父赐我饮食，求主洁净，奉主名求阿们，你不是也是拜过你的食物才吃吗？
我没有拜，我们是交托，
你就求主洁净吗？你求主洁净就是拜过了，
那个跟他们要拜的不同吧。因为呢我说刚才那个潮州人他们去拜他们的那些偶像的时候呢，真的拿食物去台前那样拜呀、那样做的，但
是
有一些食物呢没有的，我不知道清真有是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拿去清真寺，然后呢才拿出来卖。
我跟你说，基本上第一个，他要首先呢屠宰的要是穆斯林，然后呢下刀之前呢就说奉真主之名，把他一刀割喉，嚓就死，然后彻底放血。这样就是
你看那些肉啊，
对啊，
因为在我们这里呢，他们是卖饼啊那些东西，那些没有什么礼的吧，但是我不怕这些食物的、我是吃的。
我看你呢撒谎，反而这个问题比吃清真食品
这个问题很大，
对，
撒谎了就不对了。
对了，对我来说什么的宗教都可能有拜过，包括你的潮州食品，包括我的清真食品，他做他的仪式，我吃我的嘛、那你也会，牧师也会在吃饭之前祷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你信心不软弱、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但是你心里头如果很不舒服，也觉得会让人跌倒呢，那你就不要吃了，然后你的狗就能吃羊肉啊、你看你的狗多幸福啊我都想吃羊肉了哈、那还有，如果你真的是住在新疆地区、你住在那些穆斯林国家，那怎么办呢？每一个根本都已经是处理过的，我们 例如去穆斯林国家坐飞机啊、
嗯、
坐飞机回来肯定是没有猪肉的、
嗯、
因为他们所有的食物都不用跟你说了，都自动拜过的。
嗯，哎、其实呢我告诉你我不介意的，因为呢我们知道食物不能叫神厌重或者是否定我们，食物呢是神赐给人的，我们凭着信心吃呢就可以的，不用担心他们拜过无所谓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才是最真那一位、
啊、
我们已经谢过为食物感谢主而吃呢是完全没关系的。
还有有没有试过去以色列他们的那些呢叫 kosher， 都是那个犹太教他们的那些的拉比啊去看着盯着祝福过的，那这个能不能吃呢？你说哦，拉比啊犹太教他信耶和华我就可以吃吗？那你就这个双标了，犹太教这个算不算异端呢？在基督教看来他也是，他不信耶稣基督啊就是异端呢、啊、那你能不能吃了？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总之你有平安随便吃，但是如果你觉得会绊倒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也良心不安、
嗯、
那就回去给狗吃，但是你不要撒谎、
嗯、
核心是这样。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救救我。
好，继续有我们的手机尾号9397的问题，他说呢在我们这边呢死者周年呢三周年呢我们都得买纸啊香啊去拜，那但是呢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献花就好了吗、
嗯、
但是我们的东家他不愿意接受花，但是我也不能空手去，那所以呢我在这里信了耶稣很困难呢、啊、很大压力。
嗯啊，我看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坚守我们真理的底线呢、啊、哈，因为实际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别神嘛。那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当然不可以去买纸钱啊或者是买香啊这样去拜那些啊、他们的先人或者是偶像。
付钱就可以了吗？
但是我们付钱都是不对嘛。
付钱又不对
啊，看你怎么付。如果你付钱的时候呢放在一个白的信封里面说了慰问金，那就可以。
你不要写慰问金就好了吗？他又开心你又开心，他有他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
啊、
这样
更
平安。
那都可以，一般呢我写的去安葬你的时候我都写慰问金的啊，不写都可以，或者是买礼盒啊那些水果啊这样送给他们都可以。
那他就一拿到你的水果就放到坟前了，那怎么办呢？
如果怕这样就不买水果了、就是用钱好了。
对，因为呢你肯定他不会拿这个毛爷爷放在他的坟前我都挺肯定的，所以呢这个你就赚了嘛。那但是如果你说怕他拿水果、但是你送了给别人的东西人家怎么用这个就与你无关了吗？我觉得这样我比较平安。我给了水果给他，他要放到前面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做了我该做的。
但是如果你介意他放在那个偶像或者是
祖
先人面前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放金钱好了，给金钱。
对，没人放毛爷爷在坟前啊，你要抓清楚这个核心。
啊，对
啊，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以爱心和我们温和的态度去面对他们的情况呢，我相信我们长期的关心呢可以帮助他们不要再介意那一刹那所发生的、
嗯、
我们做好自己要做的。
我通常扫墓呢鼓励你呢也可以呢想想你跟那个先人的一些的故事，就在那个坟前呢可以多跟他聊聊例如在这个先人生前里头跟你的一些的互动啊一些的故事啊，然后呢就彼此思想这个人在你生命里头的一些的工作，那彼此去提的时候也多给他哎呀他当年真的很好啊，对我做了什么好事，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纪念，因为记住他的故事远比我们做了100个仪式来得好， 因为他跟我的联系，
必须要勇敢的去表达。如果别人都是做其他的东西啊，烧钱啊什么，你说啊我要讲什么的，那就不是太好。那你要想怎么撤入去讲你要讲的话。
对，你怎么切入去呢？就是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吃也得吃饭。如果你不认识那个先人，就说，哎，能不能介绍一下？其实他，是有没有一些故事啊？我想记得他经常。
对。
那我相信呢，那些后辈肯定愿意讲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么重视这个先人，他们很想跟你分享他的故事。
嗯。
好了，那现在交给大公会议记录，我们继续开骂战。
剿匪，剿匪。代工会议，大家公开
开代会，
代工会议记录。
我们又过了100年了，在大公会议记录里头，来到公元680年，就是第六次的大公会议，它叫君士坦丁堡第三次大公会议。前几次的会议呢，都在讨论耶稣是谁，那这一次呢，就讨论耶稣有几个意志。哎，其实啊，说起来很学术，但是也是很简单，就是呢，我们呢，身体想减肥，但是呢，嘴巴不想减肥，想吃夜宵，对不对？晚上11:30，就是两个就会开战啊，就是呢，减肥还是吃夜宵呢？所以当时的讨论就是这样，耶稣又是真神，又是真人，那他是不是同时拥有神的意志，还有人的意志呢？那于是呢，有些人就提出一些和稀泥的方案，就说不要吵了，干脆说耶稣只有一个意志吧，那个就叫当时的唯一意志论，很省事。但是如果耶稣没有真正人的意志，他的人性就不完整了。简单来说，没有人的意志，耶稣就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呢，会议的结论非常明确，耶稣有两个意志，一个是属于他的神性，一个是属于他的人性，这两个不是互相打架，而是完全的和谐。你就明白，因为这个很矛盾的东西呢，大家都很难解释清楚，所以呢，就搞了这个几百年的时间呢。就好像圣经里头呢，科西玛尼园所说的那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还是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意思跟天父的意思会不一致的吗？那啊，所以如果只有一个意志呢，就很难解释清楚了。所以会议就说了，两种本性，两种意志，两种运作，但是一位基督，这个也是基督论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不过呢，这一次呢的会议呢，更加有趣的地方呢，不是这个，而是呢，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就是公开批评一个已经过世的教宗啊。之前就只是批评一些的神学家怎样，他就批评教宗啊。那你当谴责异端领袖的时候，他也把一个教宗拉进水里头。然后呢，原来啊，这个教宗不是主动传播异端呢，而是这个教宗在争议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没有把真理讲清楚。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别人吵架的时候，他应该主持公道，一锤定音，结果却说大家安静一点，不要讨论这个啦，那就算了。结果问题越闹越大，所以呢，会议就觉得身为教会领袖呢，你在关键时候保持沉默，就得背锅负责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教会历史一个著名的案例。所以呢，刚才说了三个重点，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第二，耶稣拥有神的意志，也拥有人的意志。第三，领袖不但不能叫错，更加应该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不然呢就被人批评了哈。那下一次我们就看看下一场的大会争一些什么啊，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开会开会开会。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活出盼望。
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我们今天呢，就解答听众朋友关于信仰的问题。诚信言债呢，他就问约翰跟雅各呢，两个西比泰的儿子呢，他们在圣经里头呢，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共享这个半尼奇，就是雷子的称号呢？是不是两个都这么暴躁呢？
其实呢，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们两兄弟的，他们两个都叫雷子，在马可福音3:17那里很清楚说的。
哎，有没有想过，其实呢，他是给他爸爸西比泰的，因为他是雷子嘛，他爸就是雷嘛。
哦，
所以他们两个
兄弟在开玩笑啊。但是耶稣是回应他们的暴躁性情，
好吧，
才给他们这个名字的。
孔真牧师这么认真，好吧？
对啊，
那就是他爸爸就是雷，所以他这两个才是雷子，所以两个都是同一个名字嘛，因为两个是兄弟嘛，这原理不合理吗？这逻辑来的吗？
其实呢，他们共同拥有这个名字是主耶稣很清楚是赐给他们两个人的，不是其中一个。这是象征什么呢？他们的性格呢都刚烈，雷霆般的个性和脾气。
我每次看到约翰福音已经感受到这个约翰是雷子，每次你特别看他怎么去骂这个犹大，犹大是个贼啊，这样骂他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那种愤怒过了好几十年还存在在心里头。
不是那么久的，就是那一刻那些人不悔改，他就好像雷一样，雷子的性格。但是呢，其实约翰到老的时候呢，他是很有爱心的。据说
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啊！
约翰1:23呢，表达的很清楚的，他也给称为爱的使徒。
所以呢，人会变的哈。小时候谁没有冲动过呢？我觉得童真牧师现在也挺冲动的哈，所以你也是雷女。
不要这样叫，我不配。
好，劝慰子呢就说呢，主耶稣如果不升天就不能差派圣灵来，那耶稣得升上去才能教动圣灵嘛，旧约圣灵不是早已经来了吗？
旧约里面呢隐约可以看到圣灵，但是呢圣灵来呢真的要按神圣的救赎计划跟次序。
在我们这个录音室里头也是隐约的看到圣灵啊，圣灵没砰那样出来啊。
没有，但是圣灵引导我们在说他的话语。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谈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去呢就是保惠师就来，我去就差他来。所以呢这个耶稣差遣圣灵呢就是这个在耶稣升天以后那个他跟圣灵的关系。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在旧约里头神的灵也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也怎样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处境里头圣灵这个被差，还有圣灵之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是充满了整个教会。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的工作。
是基督的受洗复活还有升天呢是得荣耀的必要过程，必须先完成地上的救赎才能差派圣灵。这个呢是救赎的历程里面所经历的，我们要等候的。耶稣他还没有去世以前呢已经很清晰的讲到交代过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这个神学大全，就谈谈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十一奉献到底我家有两根葱要不要给神一根呢？
你想到
他也想到，
你想不到
他也想到，
多玛斯阿奎纳
神学大全。
我最近搞了点副业，收入乱七八糟的，有正职薪水，网拍赚的零用钱，甚至还有几笔不知道怎么归类的外快， 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十一奉献，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奉献到底是算税前还是税后啊？扣完税和成本，我都快吃土了耶。
哈哈，算盘打得很精嘛。关于十一奉献，核心概念是，只要是物质上的收获，都应该奉献十分之一来支持神职人员。所以不管是正职、做生意，还是打零工，所有的个人所得都算在内。
可是旧约圣经里不是只规定农产品和牲畜要奉献吗？我都没种田，难道我在阳台上种的那两盆青葱也要拔一根出来奉献？
葱就免了吧，对于这种微不足道的收益，教会不会跟你斤斤计较，除非你们当地有这种奇葩习俗，不然为了两根葱搞得太琐碎，反而失去了奉献的庄重感。至于为什么现在连做生意都要奉献，那是因为旧约时代的神职人员有其他不足供养，但现在的神职人员不能自己去做生意赚钱，所以大家得从各行各业的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支持他们。
原来如此，那我问个刺激的，如果我这笔钱是不太正当的手段赚来的，比如放高利贷，或者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钱也能拿去奉献吗？教会收了不会觉得烫手吗？
这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你是靠抢劫或放高利贷得来的不义之财，这钱根本不属于你，你得立刻还给原主，绝对不能拿来奉献。不过如果你用高利贷赚的钱买了一块地，这块地长出来的苹果你就可以拿来奉献，因为苹果是神所赐的。
那第二种情况呢？
第二种是靠可耻的行为赚来的钱，这钱虽然不用还给别人，你也应该拿来奉献。不过如果你还在继续做这些坏事，教会是不会收你的钱的，免得像是在跟你合伙作恶。只有等你金盆洗手改过自新了，教会才会接受这笔奉献。
教会还挺有原则的嘛。那回到我最关心的问题，奉献到底是要扣掉税金和成本之后算，还是扣之前算？如果我进的货物被偷了，那笔钱还要奉献吗？
如果你的货物被偷了，只要不是你故意疏忽大意，在找回来之前是不需要为它奉献的。至于税前还是税后嘛，抱歉，要打破你的美梦了，奉献的对象是神所赐予你的完整收获，所以你不能先把要缴给政府的税金扣除，也不能先把发给员工的工资扣掉，必须先用未经扣除的完整收入税前来做十一奉献。
什么？税前而且不能扣成本？你确定这不是在逼我破产吗？天啊，我的钱包在淌血。
别哭穷了，奉献本来就是出于感恩，你赚得多才奉献得多嘛。下次报税的时候记得先把这十分之一算清楚哦。
救啊救救我，
救我救我救我，
救啊救救我，
救我救我救我，
救啊救救我，
救我救我救我，
救啊救救我，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好，我们继续回答我们的信仰问题啊。这个臭小妮的问题呢，我觉得很适合童真牧师。他就问呢，面相学呢跟基督教是不是有冲突呢？因为前几天呢，我去做治疗的时候呢，那个治疗师呢看到我的印堂里头有一颗痣啊，他就问我能不能把这个痣点掉，因为呢这个痣点掉呢去面相来说呢不太好的，因为去了这个痣以后呢，相信你的康复进度呢也会突飞猛进。但是我又担心呢，如果没有点这个痣呢，会影响我的疾病的康复。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去了那个痣呢就中了撒旦的诡计。那我就在祷告，得不到神的回应，所以就问问你们你的看法。那我觉得可以适合童真牧师，因为我记得你也有个痣啊，你可以有个痣的牧师回应一下，这个痣有没有影响你的运程呢？
啊， 没有影响你的运程的。那面相学呢，基本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因为呢，面相学属于看相、占卜和迷信，与圣经信仰完全冲突。啊，我相信神造你是有一颗痣，那没有问题的，神会引导带领你。如果你按照那个你的美容师去点痣的时候呢，你反而是中了他的圈套，你变得信了他们的信仰。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过了，行动是一样的，心态是可以不一样吗？你就说我想变漂亮一点，去掉那颗痣，你就去掉嘛，你不要想那个运程啊、康复啊，那个就没问题了吗？为什么你硬把他拉到信仰里头呢？好好的活着
啊，不是他拉的，是那个帮他点点去不要那颗痣的人说的，
那因
为他就中伏了。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治疗师知道这样说呢，就会让你有机会多点一点。如果你就说单单漂亮呢，很多人就不愿意付那个钱，所以他是用了这个宗教的色彩来赚那个钱。
但是对你来说呢，反而没有成功的功效，因为呢，你不相信了嘛，你不要做
啊。我的看法很简单，你想变美你就做咯，你觉得这个是宗教的问题，那你就不要碰。核心不是做什么行动，是你的心态在哪里。
多一颗痣没问题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去掉？
没有，没有。
为什么
啊？除非它对我的身体影响啊，除非他会变癌，要不然呢，我不会除掉我的痣的。
这个是童真牧师的标志，你就可以认出他，知道他是童真牧师。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的脸太完美呢，就好像那些网红脸一样，你去小红书一刷，都是那个样子，
都是白白花花的，都没有特别，
都是白富美，都是高高瘦瘦的哈。所以呢，值得去想想啊，求主帮助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呢，不要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变美的原因，那你就做吧。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手机尾号0954啊，他说呢，我有天晚上啊，说了一整个晚上的一句话，重复的、不停的、反复的说，睡着也说，醒了也说，就是以赛亚书61:1，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到底神要向我启示什么啊？
神是至高无上的，他有主权，所以你讲不讲呢，他都是至高的，我们应该这么说，这段经文呢是宣告上帝超越宇宙的伟大，他在提醒你而已，你不要呢就觉得自己整个晚上都在讲呢，而觉得哦很有问题。
我有些时候也会这样啊，例如有一节歌词，突然呢就整个晚上花了半个小时都在重复那节歌词，很奇怪的，人就是这个生理结构，那是不是说什么呢？也不一定要这样说什么。
所以你不需要觉得呢自己是陷入了一种玄妙的境界里面，其实神提醒我们，他就是天上
地下的主宰。
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呢你不用就想为什么这样呢，没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哦。
不过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灵修方法，因为不断的重复呢一节的经文呢，深化它呢，你永远都记住它。那也记住在你的生活里头万事万物交给神掌权哦，这个也是好的提醒。好了，那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问我们问题。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唱主啊，救救